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民数记第22章，主题是贪财的先知巴兰。驴是一种有趣的动物，在任何一个国家，驴子都成为劳动的工具，人们用驴运货、拉磨、载人。关于驴的民间故事有许多，在圣经中驴子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被膏，开始于出去寻找父亲丢失的驴。耶稣进圣城耶路撒冷，是骑在一头驴驹上。耶利米用野驴来类比以色列人应着景象拜假神：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起性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耶利米书2章24节。以赛亚如此形容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以赛亚书1章3节。我们都觉得动物没有灵性，比不上人类聪明有智慧，然而有的时候神却让我们从我们看不起的动物身上学习顺服和忠诚。今天的经文中，神为了拦阻贪财的先知巴兰，竟然使用一头驴让他开口说话。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神话，在我们的认知中，驴子怎么能够开口说话呢？但是我相信圣经的真实，既然神可以创造宇宙，使无变有，让人从死里复活，又怎么不可能让驴子开口说话呢？但是就像所有超出神所定规的万物运作的规律的神迹一样，超自然神迹的发生是因为神有特别的旨意要传达。今天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让我们来查考今天的经文。背景：本章所记载的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以色列人结束了旷野漂流的40年，预备进入迦南地征战之前。在前面一章，以色列人大败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他们绕过摩押人的地界，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安营。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除去迦南的恶。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创世纪15章16节。然而神吩咐以色列人善待与他们有亲属关系的民族，包括以东、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摩押和亚门、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以色列人在行军时需要经过这些国家，神清楚地吩咐他们分外谨慎。对于摩押，神吩咐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申命记2章9节。以色列人听从神的吩咐，虽然以东、摩押和亚门人对他们甚不友好，不让以色列人经过，以色列人就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亚嫩河边安营，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士师记11章18节。所以以色列人虽然在摩押平原安营，却并未占据摩押的领地，而且对摩押并无敌意。摩押王巴勒的恐惧。摩押王巴勒却不这么想。民数记22章2节。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巴勒如何看待已经行军到自己家门口的以色列人呢？民数记22章4节。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样。民数记22章5到6节。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 这名比我强盛。在以色列人向摩押申请借道而过的时候，巴勒拒绝了摩西的请求。原本巴勒心中的算盘是借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的手灭绝以色列人，然而出乎他所料，没想到以色列人如此强悍，灭了这两个王，攻占了他们的城池。巴勒心中焦急，巴勒不信神，他不相信以色列人其实对自己并无敌意，他想到自己的军事力量远远比不上亚摩利王和巴山王，万一以色列人进攻摩押，巴勒自称他岂不是就与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一样的被杀的下场吗？于是巴勒想到了一个诡计，既然我不能正面防御，那么我就请人来咒诅这群人，借助神明的力量来打败他们吧。心中没有神，我们就会如同巴勒一样被环境左右，生出不必要的恐惧，做出错误的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目前心中在害怕什么呢？我邀请你重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神开启你的眼睛，让你看到你所害怕的事情或许并不可怕。就如耶稣恩友这首诗歌中唱道，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巴兰其人，巴勒的计划是什么呢？民数记22:5-6，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来，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大河是指米索布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比尔的意思是剿灭，巴兰的原意是非我民。皮夺这个地方盛产术士，就是用法术预知将来之事的人。巴兰在当时大概是举世闻名，巴勒对他的评价有如神，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那么巴兰是耶和华神的先知吗？并不是，巴兰是外邦人的先知。他是如何认识耶和华的，在圣经中并未提及，但他并不真正信靠独一的真神。他使用巫术预知将来，行诅咒之事，这是耶和华神所不喜悦的。利未记中，神严严地禁止以色列人行法术。利未记19:26，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兆。当巴勒带着金银去请巴兰时，神用言语制止巴兰。民数记22:12，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对巴兰说的已经够清楚了，第一次巴兰听了，他没有跟随巴勒的使臣去，但是第二次，当巴勒差遣更多更尊贵的使臣来请巴兰，而且应允极大的尊荣和财富时，巴兰动心了。他贪爱不义的工价，虽然口中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但是他的心里已经动摇。他并没有打发使臣回去，而是让他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他心中的期望显露无疑，他期盼耶和华神改口答应他前去。这一次神勉强答应了。民数记22:20，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我们大概会问，神为何同意巴兰去呢？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做事的方式，首先 神希望人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像这里，神已经明白告诉巴兰，他不可以同他们去了。巴兰如果听从神的话，他无需再次询问。神看见巴兰的内心是贪图巴勒应许的财富和尊荣，很想要去。其次，我们从后面的故事可以看到，巴兰想要咒诅以色列民，他所说出的却是祝福。神有自己的计划，虽然人做出错误的选择，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受损，但神是可以改变错误的神。他要祝福谁，谁就受祝福，他要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巴兰的举动让我想到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是带着自己的目的和答案，我们似乎很虔诚，神啊，我把这件事情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成就，但是按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但是如果神真的没有照我们所预想的结果成就的时候，我们却很难顺服神的旨意，甚至埋怨神，离开神。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若是真的把神当作神，就需要在祷告中学会顺服。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感恩。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仍然要感恩，选择相信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说 No， 对我们是最好的决定。此时，当神顺着巴兰的心松口，巴兰欣喜若狂，他迫不及待地就跟着摩押的使臣上路了。民数记22:22，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我们或许要问，神既然已经同意巴兰去了，为何还要发怒呢？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神并不喜悦巴兰的决定，第二，神同意巴兰前行是有条件的，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神借此警告巴兰不可任意妄言。第23-30，就是我们在本段 podcast 开头提到的驴子的故事。耶和华的使者三次拦阻巴兰的驴，第一次驴子从路上跨入田间，第二次驴贴墙而行，挤伤了巴兰的脚，第三次驴子干脆卧在路上不走了。巴兰三次打驴，神让驴子开口说话。从这一段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心被蒙蔽的所谓的先知，连驴都不如，驴尚且能够看见神的使者，巴兰却不能。民数记22:31，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就低头俯伏在地。神为何要拦阻巴兰呢？在第32就有解释，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巴兰定义违背神的旨意，就是与神为敌。神并非有意要杀巴兰，否则即使驴子三次救了巴兰，巴兰也必被杀。神借此警告巴兰，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在第34，巴兰看似悔改，他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但巴兰并不是真正的悔改，因为真正的悔改会带出悔改的行动，就是不跟从摩押的使臣，放弃得财富和尊荣的机会，回到他原来的地方。然而巴兰却没有，他仍然执意前行，到了摩押的京城。我们要如何评价巴兰呢？在新约中，彼得如此评价巴兰，彼得后书2:15，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警告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保罗警告提摩太，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总结今天的经文，圣经用栩栩如生的语言描写了一位贪财的先知巴兰。后来的故事如何呢？请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 podcast， 了解神如何借巴兰的口将咒诅变为祝福。贪财的先知巴兰最后的结局是死亡。民数记三十一章八节，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何看待钱财和侍奉神呢？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予的，神并非让我们贫穷，而是不愿意我们贪恋不义之财。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钱财时有一颗明辨是非的心，如果一定要选择，让我们选择遵行神的话，而不是世上的钱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巴兰的故事告诉我们，你看重我们的内心，你也喜悦我们单单来侍奉你，遵行你的话语。这个世上有太多的诱惑，特别是金钱的诱惑，让我们转离神。求主帮助我们不被钱财引诱，以神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一生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